皮达走到护马白牙窟，到了洞门口，向里面张望，看见我坐着，眼睛下凹，陷成两个大洞，身上的骨头一根根的向外凸出来，像山峰一样，浑身一点肉也没有，皮肤和骨头像是要脱离似的，周身的毛孔都现着绿茸茸的颜色。头发又长又松，乱蓬蓬的一堆披着，手脚都干瘪了，显得要破裂似的。皮达一看，起初以为是鬼，害怕的要逃走，忽然想起了你的哥哥快饿死了的那句话，就怀疑的问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呀？”“我是密勒文喜呀。”他一听知道是我的声音，跑进洞抓住我就喊：“哥哥，哥哥呀！”马上就昏倒在地上。我一见是皮达妹妹，悲喜交集，想尽了办法才将她唤醒。她用手蒙着脸，哭着说：“母亲想你，想死了，村上没有人肯帮助我。”受不住苦，我只好四处去流浪乞食，心里总是惦念着，哥哥是死了呢，还是活着？要是还活着的话，日子该过得很快活吧。谁料到你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兄妹更悲惨？”说着，就大叫父亲、母亲的名字，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竭力的劝慰他，但是毫无效果，便很悲哀的对着皮达妹妹唱了一首劝慰歌：“敬礼一切大恩师，加持穷子得山居。忘怀悲事，皮达妹，宽心且听阿兄歌。一切苦乐本无常，我故如是苦修行，终当获得究竟乐。一切众生如父母，与我恩德无有量，为报一切众生恩，如是苦行又何妨？牙栖穴居如野兽，见者孰不生怜悯？我所食者如狗食，人见呕吐且难忍。我身犹如骨骷髅，仇敌见之亦泪泣。观我行迹似疯狂，知者知我与佛同。恒沙诸佛孰不喜？下有冰冷石床座，赐我肌肤令精进。外内深彻荨麻香，绿色一味无转变。无人山中崖洞居，断除忧恼如佛陀。上师三世一切佛，心中礼拜常不输。如是猛修得精进，毕生觉证无疑问，觉受正解若得生，此生快乐任运成。未来决定能做佛，皮达我妹悲应是。宽恕汝怀勿啼哭，同享正法修行乐。”皮达听了说：“果真如此的话，倒真是稀有难得，但实际上恐怕靠不住吧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其他学佛的人不像你这样呢？即使不完全像你这样，也总应该有一部分像你呀。你这种修行的人，我从来连听都没有听人说起过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就把带来的酒和食物给我吃。我吃完了食物，立刻觉得智慧明朗，当天晚上道行就有了极大的增长。 第二天早上，皮达走了以后，我的身心同时感受到从来未有的安乐和脊椎的刺痛，心境中出现了善与不善的各种变化和征兆。虽然努力修观也无济于事。过了几天，杰赛带了许多陈年的酥油和老肉，又有一坛好酒，和皮达一起来看我。恰巧碰见我出去打水去了。打水回来，因为身上几乎一点衣服都没有了，绿茸茸的光身子一个，所以他们俩都不好意思看我，把头掉了过去，站在一旁哭泣起来。我走进洞里坐下，他俩就把藏巴酥油和酒肉拿给我吃。皮达对我说：哥哥呀，无论从哪方面看起来，你都不像个人，出去换一点人吃的食物来修行不好吗？我也想去想法子替你弄一件衣服来穿。杰赛也跟着说：无论怎样，化点粮食总是应该的，我也要想方法替你弄一件衣裳来。我说：我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，去化缘只有浪费时间，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冻死饿死也是为了法而死的，我将毫无后悔。放弃修行为衣食而奔走，努力聚集财宝，吃好的穿好的，与亲戚朋友们大吃大喝，乱唱瞎聊，嬉笑度日，过这种生活是虚度宝贵的人生，我是绝对反对的。所以你们也不必替我找衣服，我也更不会去化缘，大家各行其事好了。皮达说：你简直是自己找苦吃，我不知道你怎样才能满意，看样子你也再没有别的方法折磨自己了，使自己更加痛苦了吧。我说：我这算什么，三恶道才是真正的痛苦呢。但是众生易作恶，自己去找这种痛苦受的人正多得不胜枚举呢。我对于我的现状已经很满意了，接着就唱了一支满意歌给他们两人听。敬礼三身上师前，加持穷子得山居，既无亲朋为挂念，亦无仇怨相牵缠，如是死于崖洞里，无悔无恨心满意，亲朋不顾我将老，弟妹莫认我死期，如是死于崖洞里，无悔无恨心满意，我死悄悄无人知，我师鸟鹫亦不见，如是死于崖洞里，无悔无恨心满意，我师一任苍蝇食，我血一任虫蛆饮，如是死于崖洞里，无悔无恨心满意，洞内死尸无血痕，洞外鸟然绝人迹，如是死于崖洞里，无悔无恨心满意，我尸周围无人绕，我死不闻人嚎哭，如是死于崖洞里，无悔无恨心满意，我行何方无人问，我止我住无人知，如是死于崖洞里，无悔无恨心满意，无人寂静崖洞处，穷人所发此死愿，为利一切有情故，诸佛加庇始圆满。杰赛听了我的歌大为感叹，说道：你从前所说的与现在所行的完全一致，实在令人佩服。皮达说：不管哥哥怎样说，你一点衣服和食物都没有，我心实在不忍，无论如何我去想法子先弄一件衣服给你。你说为了修行不去找衣食，死也无恨，但是在你没有死以前，我还得要替你想法子弄衣食来。说完他们俩就一起走了。我因为吃了好的食物以后，身上苦乐刺痛的意念和烦恼越来越大，后来简直无法修下去了。 于是我就把上师的信符拆开来看，上面写着有除障增益转过患为功德的种种口诀，特别叮嘱我现在应该吃好的食物。由于我过去不断努力修行的力量使身体的要素都基于脉内，这些都因为食物太坏的缘故，所以没有力量可以化解。我就将毗达带来的一点点酒和杰塞带来的食物吃了，照着信符上的指示依心药、气药和官药努力修行，打开了身上小脉的脉结，中脉其间的脉结也打开了，生出前所未有的乐明无念的觉受，其境界非语言所能形容。这种不共觉受正解功德坚固广大，转过失而成为功德。我通达了妄念即是法身，了知轮回涅槃一切法皆是缘起，自心一切种实本离一切方所，行为错误则招致轮回，善行解脱则获得涅槃。而此生死涅槃二者之体性皆为不二空性光明，生出此种不共功德的因地即是苦修净行的累积，生出此不共功德的缘助乃实物及甚深口诀，以因缘和合而得功德。因此对真言方便道会物欲而菩提的殊胜善巧起了决定信心，深知毗达杰塞共识的恩德亦不可思议，为报他们的恩，特为发愿回向菩提。回向已毕，我就唱了一支缘起心药歌。敬礼马尔巴大义师加持穷子德山居，善良施主来共时，二力缘起成于斯。人身难得却衣坏，养以食物始不衰。芸芸物种变大千，会合天公降时雨，则能成就立生缘。缘起心药为佛法，父母所生幻化身。会遇上师妙口诀，则能成就法缘起。缘起心药为精进，无人深山崖洞住。会合寂静无言说，则能达成一切事。缘起心药为空性，密了日八之恒意。会合众生之信心，则能成就立生业。缘起心药为慈悲，牙居修行瑜伽室。会合净信供养主，行者施者俱成佛。缘起心药为回向大恩上师之慈悲，会合弟子之苦行，则成住持佛教音。缘起心药为持戒神速加持之灌顶，会合至心之祈祷，则成速见本师音。缘起心药为吉祥胜不动自性金刚持，穷子苦乐尊师之。我继续努力修行，慢慢的觉得在白昼中身体可以任意变化，腾入空中即是见种种神通，夜晚梦中可以游行世界之顶，可以粉碎山川，能化成百千化身，往诸佛刹土听闻法要，为无量众生说法，身能出入水火，得不可思议的种种神变。我心里生大欢喜，一面受用，一面继续修持。不久，我真正的能飞行自在了，我就飞到惹门去自山顶去修观，生出前所未有的着火暖乐。在飞返护马白牙窟的途中，经过一个戎俄小村的时候，有父子二人正在耕田，他们原是伯父的一党， 那父亲正拿着锄头在掘地，儿子正在赶牛耕田。儿子一抬头看见我在天空中飞行，马上叫道：父亲看呐，你看天上有一个人在飞呀。他忘记了耕田的工作，两眼不住地望着我在空中飞行的姿态。他的父亲说道：嗨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喜鹅泽的一茬葛锦白庄严母生了一个恶鬼的儿子，饿也饿不死，人们称他做恶魔密勒的大概就是他吧，不要让他的影子遮着你，好好的耕田吧。那个老头子怕碰着我的影子，就东躲西躲的闪在一边。那个儿子说：看着活人飞行实在是有趣啊，我要是能飞的话，就是跌断了腿也是愿意的。于是他田也不耕了，双眼直瞪着空中的我。那时我认为我已经有力量可以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了，我应该去弘法度生才对。但是本尊视线对我说，应该依止上师的嘱咐终生修行才对，世上再没有比修行更能立身弘法的事了。我心中就想，终生修行的事迹可以为以后的行者做榜样，对未来的众生和教法将有广大的利益，所以就决定仍旧终身在山中修行。又想，我住在此处已经多年，知道我的人已渐渐多了，今天这个小孩子又看见我飞行，以后恐怕来的人会越来越多，如果继续住下去，可能堕入世间八法。由于大魔和名胜功利的利诱，究竟西地可能中断，还是要到上师受记的圣地去巴去修行。我就背起煮荨麻的土锅离开了护马白牙窟。因为长期苦修的缘故，我的体力不支，褴褛的衣服满地上拖着，一不小心失脚滑跌在路旁，绳子一断，土锅也打破了，锅子里还有一堆鲜绿的荨麻草伴着锅散落在地上。我看见这个景象，就想起了无常的道理，生出了更深的出离精进的心，不觉得唱道：昔日土锅今已破，一切无常顿显示，此身无常犹应觉，应无懈惰勤精进，密勒仅有之财产，唯此土锅今已破，锅破正堪为我师，物我无常同一粒。我正在唱歌的时候，山坡背后恰巧有一个猎人在吃东西，他听了我的歌声就走过来对我说：瑜伽行者呀，你的歌声真是好听极了。又看见我手里拿着的破锅片，便问：那个土锅已经打破了，你还拿着它做什么呀？你的身体这么瘦，又是绿颜色的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我简单地告诉他我修行的经过，他听了说：这真是稀有难得呀，请你到山坡上面和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？我就随他一起上了山坡，那里还有好几个猎人坐着，其中一位对我说道：哎，朋友，我看你的眼睛长得不错，如果以你这样的苦修来做世间上的事，一定是可以骑成如狮子般的骏马，家里会有最好的牲口和奴婢，享受荣华富贵，谁也不敢欺负你，你可以过很舒服的日子。不然最低限度你做做生意也是可以养活自己的，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，就是再倒霉替别人当佣人的话，也可以吃得饱穿得暖，总比你现在这个样子要好得多。以前你也许不知道怎么做，今后你照我的话去做，一定不会错的。另外一个老头子就说：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不要乱说了，这位导向是一个真的修行人，他哪里会听我们世俗人的说呀，快不要多嘴吧。 先生，你的声音真美，请你再唱个歌给我们听听吧。我说，你们看我，觉得我悲惨已极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比我更幸福、生活得更快乐的人，恐怕再也找不出来了。我这样说，也许你们不大明白，请你们听我唱一支渔家走马歌吧。敬礼大恩马尔巴师，我身是诸山间寺，北首有一大佛殿，三角心脏根脉畔，心猿意马如风驰，欲降此马如何降，欲拴此马用何缰，此马饥食似何食，此马渴食饮何桨，此马逃食何以语，降马为用不二绳，拴马亦有三摩地，恩师心觉供马时，以正念水解马渴，真这可与马逃亡，智慧方便为安配，不二坚固修待计，命根风速如剑池，明慧童子为育人，文思修如护身铠，大菩提心为甲胄，身后附着忍辱盾，手持锋利正剑矛，腰佩无愁智慧剑，调和一切种实践，远离愤怒与憎怨，四无量心如机仙，名利智慧同足间，无声空性功章满，甚深方便见在贤，直射广大双运境，非人无边佛净土，设不失骨净信土，设死我执之魔王，设毁烦恼之仇敌，超度六道出罪累，持马大乐平原上，奔向佛位大觉地，舍弃轮回与脑后，菩提树下可吸因，持马如斯正佛果，此愿彼汝愿何似，思乐比汝乐如何。猎人们听了我的歌，顿时都生出了信心。我离开了猎人们，向曲巴行来，走过了巴库至达亭日，便在路旁躺下来休息片刻。有几个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准备去参加法会，经过这里看见了我这枯瘦如柴的身体，一个姑娘说道，哎，你们快看，这个人真可怜呐，我们要发愿来世不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人身呐。另一个姑娘说道，哎，真是可怜呐，这个样子谁看见了都会伤心的。他们却没有料到我心里也在想着，这些无知的众生真是可怜呐，不由得对他们起了极大的悲悯心，就站起来对他们说道，喂，请你们不要这样说，也用不着这样难过，老实说，你们就是发愿想要得到我这样一个人身还不容易呢，你们悲悯我吗？可怜我吗？告诉你们，邪见才是真可悯，愚痴才是真可怜呐！现在听我来给你们唱一个歌吧。祈请我之大恩师马尔巴尊前我敬礼，恶业所损诸众生，不见己过见人过，罪业多及小女子，一味贪着自家园，爱美恋身如火炽，我叹众生真可怜，于此五浊恶世里，是欺诈师如是佛，求学虚言妄语师，如同求财与求宝，于诸真实修行人，气质不顾如废石， 我叹众生真可怜，汝等美丽小女子，与我共通穷觅乐，相顾彼此良可怜。尔怜我妻我民汝，汝我皆直悲悯腔。比科一场看谁胜，我知汝说等梦矣。密乐是汝胜口诀，得我碧玉换顽石，饮我美酒弃白水。一个女郎听了我的歌，就对身旁另一个女郎说道，她就是密勒日巴呀，我们只看见别人不看见自己，说了这些不合理的话，让我们向她忏悔发愿吧。他们两人就来到我面前向我顶礼求忏悔，还供养了我七个小蚌壳，其余的女郎们也一起向我顶礼，又请我说法。于是我又唱道，祈请大恩上师前，我以短歌说正法，上自兜率天宫中，不求了意求全数，下至海底龙宫处，不求身法求浅数，终于沾州人世间，不学善巧学骗子，西藏雪国四区中，不重修行重口说，末劫法灭未来世，不求善人求恶人，爱俏女郎心目中，不求行者求美男，女心淡月音声好，不爱法语爱歌喉，汝等忏悔我已知，打汝供奉七蚌壳，为此教汝口诀歌，欢喜为汝传妙法。我的歌使得那几位女郎们都生起了信心，欢喜信受而去。我来到布林，打听了关于曲巴和济普两地的详细情形，便决定到济普的太阳窟中去修行。在太阳窟中住了几个月，觉得都有很迅速的进步。布林的居民常常拿食物来供养我，零零星星的时有许多人来看我，渐渐的我觉得对修行有一点妨碍，就想到师父指示的无人深山中去修行。这时皮达已经弄了些羊毛，织成了一卷毛呢，他带着毛呢跑到护马白牙窟去找我，可是我已经离开了，他就四处打听我的下落。有人告诉他说，在上方共通有一个瑜伽行者，长得像个马草虫一样，从巴库过了纳托向南方向走，他一听知道是我，就跟踪到南方来找。走到布林，恰巧遇见大义师八日正在大开法会。八日义师的法座上铺放着的垫子有几层高，唐的盛状大伞高高的悬在头顶上，五色缎绸的飘带向四方飘荡着，小喇嘛徒弟们吹着法螺喝着酒忙作一团，到会的人们非常的拥挤，真是一场热闹的盛会。皮达看见这种盛况，心中想到，别人学佛有这样的场面和享受，我的哥哥学的那个佛真特别，除了自找苦吃之外毫无好处，还要受到人们的耻笑，亲戚们也跟着丢脸。这一次遇见哥哥，一定要与他好好的商量一下，想法子来给这位八日大喇嘛做徒弟才是办法。皮达向会上的人打听我的下落，有人告诉他说我在济普，于是皮达经过普林来到济普找到了我，一见面就对我说，哥哥呀，你所修的这个法是一个叫人口无吃身无穿的法，实在可耻，使得我实在无颜见人，别的不说，你的下身都没有一点东西遮住，多难看呢，现在请你拿着毛布做一个围裙吧。你看看别的学佛的人， 看看八日大义师那位老人家，下面坐的是几层厚的垫子，上面张的是大宝伞盖，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又喝茶又饮酒。他的学徒和弟子口吹法螺，集会的大众围绕着他献上的供养不计其数，这样才对大众和亲戚朋友都有利益呢，大家自能心满意足。所以我看他是修法人当中最好的修法者，你看看有没有办法在他手下做个徒弟，就是做一个最小的喇嘛，也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的。否则哥哥呀，你这个法和我这个命啊，我们兄妹两人怕是活不长了。说着就放声大哭起来。我对皮达说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你们以为我赤身裸体为可修，我以为这是人人本有的身体，露出来没什么可耻的，父母生下我来时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有什么可耻的呢？那些明知罪业不可造作的人，却偏偏不顾羞耻的去造作罪业，令父母忧心，偷盗上师三宝的财产，又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想尽方法欺骗众生，害自己害别人，这种人是为神人所不耻的，这种人的行为才叫可耻呢。他们不仅是今生可耻，将来也可耻。再说了，如果你说父母所生的身体是可耻的话，那么父母出生你的时候，你的胸部并没有两个大乳房，为什么你对于这个乳房现在也感到羞耻呢？你以为我没有吃的没有穿的，那样贫苦修行是因为我找不到吃的找不到穿的缘故，那就错了。我所以那样苦修的缘故，一来是因为我害怕三恶道的痛苦，二来是因为我看轮回就像投活人入火坑一样的可怕。俗世的散乱纷杂，世人的争名夺利，一切世间八法，对于我就像病人呕吐出来的臭食一样，可憎厌而令我恶心。我一见这些，就像看见被杀死的亲生父亲的血肉一样，心中说不出的难过。三来是因为马尔巴上师对我的训示是舍弃世间八法和散乱，不顾衣食与别人的议论，要住在无人的深山中，谢绝一切今生的希望和念头，专心精进修行。所以我只想要勤苦修行，也是为了遵守上师教训的缘故。我遵守上师的训示而修行，不断对己有益，而且对一切众生都有究竟的利益。人生在世，随时可死，与其为世间八法缠绕烦恼，不如寻求究竟的解脱。至于你说叫我去做八日喇嘛的学徒，这话实在可笑。如果我要想在世间出头，至少也不会比八日喇嘛差。我因为要寄生成佛，所以才修苦行。皮达妹妹，你也应该舍弃世间八法，好好的学佛，跟随你的哥哥到雪山中去修行，将来对自他一切的利益会同太阳的光辉灿烂照遍大地的。你且听我唱一支歌吧。三世佛陀众生衣，不为八法所染污，恒常加持弟子者，马尔巴义师前顶礼。皮达我妹练世法，且听阿兄为汝歌。宝伞盖上有金顶，五色绫罗是奇书，伞面孔雀绣庄严，檀木为柄光炎炎。阿兄于此若有意，得之有如反掌意。舍弃世间八法故，我视此物如必喜，遗忘世间八法故，快乐阳光照大地。 毗达我妹不须却弃婴断舍比巴法，随我前往那提贡勤修苦行雪山中。白色海螺声远震，吹螺善巧自可信。海螺尾飘五色带，螺音召开此法会。阿兄于此若有意，得之有如反掌意。舍弃世间八法故，我是此等如必喜。遗忘世间八法故，快乐阳光照大地。毗达我妹不须却，舍弃弃断彼八法，随我前往那提贡勤修苦行雪山中。村里山头有寺庙，小僧唱赞声音妙。细心斟上茶艺中，四众献尽殷勤貌。阿兄于此若有意，得之有如反掌意。舍弃世间八法故，我是此等如必喜。遗忘世间八法故，阳光快乐照大地。毗达我妹不须却，弃婴断舍彼八法，随我前往那提贡勤修苦行雪山中。巫咒卜卦与算命，惑众巧言常动听。贪心大众群复招，欺骗渔民歌小调。阿兄于此若有意，行之犹如反掌意。舍弃世间八法故，我视此等如必喜。遗忘世间八法故，阳光快乐照大地。毗达我妹不须却，弃婴断舍彼八法，随我前往那提贡勤修苦行雪山中。高楼大厦轮换居，肥田沃土迎架墙。乡心深重财宝聚，仆从眷属敬驱奉。阿兄于此若有意，得之有若反掌意。舍弃世间八法故，我视此等如必喜。遗忘世间八法故，阳光快乐照大地。毗达我妹不须却，弃婴断舍彼八法，随我前往那提贡勤修苦行雪山中。青骑骏马昂头嘶，银鞍宝灯饰金佩。愿亲是非纠葛里，众人眷属竟围绕。阿兄于此若有意，得之有如反掌意。舍弃世间八法故，我视此等如必喜。遗忘世间八法故，阳光快乐照大地。毗达我妹舍八法，随兄雪山修静行。若不舍弃彼八法，不往雪山习禅定，心愿是非常扰心，恋此生乐难修行。何时命定不可知，谁笑耳曹修法迟。心不散乱常精进，依上师教亦我思。格尊口诀修观力，大乐解脱有证实。是故应往那提贡毗达妹兮舍八法。雪山崖洞是吾家，崖深无人径不滑。造业作恶徒害己，沉溺轮回悔无已。三恶道苦莫更深，千万虚怀畏惧心。断除八法免试炼，随兄修行绝挂牵。毗达听完了我的歌，马上便说道：你听说的世间八法就是人间的幸福啊，我们兄妹用不着舍弃他们吧。你明知道自己不能够做到八日大喇嘛一样，为了遮羞故意说了许多像是真有道理的话。你叫我嘴里没有吃的，身上没有穿的，跑到那提贡雪峰去受冻挨饿，我不干。从今以后我到哪里去自己也不晓得。 哥哥呀，请你不要像被狗赶慌了的到处乱跑的野鹿一样，注定在这里好不好？你也可以修行，我也容易找到你。这里的人好像对你都还相信似的，所以挺好常住在这里。否则，请你小住几天，先把这一卷毛布做个围腰，把下身遮住。我去一下，几天就会回来。于是我答应了皮达，在这里再住几天，他就到布林村去讨饭去了。皮达走了以后，我就把毛布分成了几块，用一大块做了一个把整个头都装得下的大帽子，又用一块做了一双鞋，用另外一块做了20个小套子，把10个脚趾头和10个手指都套起来，又做了一个套子，把我的下身私处也套起来。过了几天，皮达回来了，问我衣服缝好了没有。我说缝好了，就把那些套子拿给他看。他一看就大叫道：哎呀，哥哥呀，你简直不是个人呐，一点羞耻都不知道，把我辛辛苦苦讨饭换来的毛布弄成碎片，完全都糟蹋了。你有时好像一点空闲都没有，忙着修行，有时你却有许多闲工夫来做这样开玩笑的事情。哎，你真不像个人呐。我说，我是一个正人，做有意义事业的人，我最知道羞耻，所以一切的戒律和誓语我都手持得很好的。因为你这个妹妹觉得我的私处露出来不好看，感到羞耻，我又不能把它割掉，所以虽然耽误我修行，但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，我便耐心地做了这些套子。我又想，如果下身凸出来的部分可耻，那么手、足、头、手指一切突出的部分都应该觉得可耻，所以我通通做了一个套子。我并没有糟蹋毛布，我用它来做了遮耻的套子。说起来好像你比我更知道羞耻似的。如果我私处可耻，那么你的私处可不可耻呢？极具可耻的财宝还不如没有的好。他听着我的话一声也不响，气得脸色发青，青里又带黑似的。我接着说，世间上的人以不可耻为可耻，以可耻为不可耻，做欺骗害人造罪作业的事反倒不以为耻。你再听我唱一首知耻歌：敬礼大恩诸上师，加持穷儿知羞耻，为修所父皮达妹，且听阿兄歌词曲。汝等愚痴世俗人，以不可耻为可耻，明耻知羞瑜伽士，调伏三门安然住。何有羞耻取舍心，人生既有男女相，尽人皆忧男女根。自命之修世俗人，所行皆是羞耻事。财物买得之修女，怀中拥抱之修男。恼恨邪见因此生，犯罪说谎偷与恨，多由男女相恋生。此真人生可修饰，知修世人有几人。断此世心诸行者，心持精要胜口诀。修习甚深金刚密，终生为法而行道。何用故作知修态，是故我劝皮达妹，通达此意心坦然，何必为我来悲哀。我唱完了歌之后，皮达的面色还是青中带黑似的，把讨来的食粮和酥油交给我说：不管怎样，你总是不肯照我说的话去做，但是我来总是舍不得哥哥，请你食用这些东西，我再下山去找粮食去。说完就要走，我心里想，难道皮达的心真是不能够以法来度化的吗？我就对他说：你不要先走开， 等到这些东西吃完了再走。在留此时间中，即使你不修法，你也就可免得下山下去造罪，且在这里住几天吧。皮达也就留下来。这期间我尽量地为他说因果善恶的道理，他对于佛法渐渐地有了正确的认识，性情也稍稍改变了一些。那时候伯父在家乡已过世了，他死了以后，姑母生出了真诚的忏悔心，带了一大批东西到布林找我来了。他把带不动的东西寄放在村庄上，显他背得动的都带着上山来。皮达在外面看见是姑母来了，立刻告诉我说，哥哥呀，姑母来了，她害得我们好苦，死也不要见她呀。说完就跑出去，跑到山窟的崖前，把吊桥拉起来。姑母走到桥边叫道，侄女啊，请你莫把桥拉起来，这是你的姑母来了。皮达听了说道，就是因为你来了，所以我才把桥拉起来的。姑母说道，侄女啊，这也难怪你，我现在实在悔恨以前错待你们，所以特意来向你们道歉，希望与你们兄妹相会的。如果你实在不要见我，至少也请你告诉你的哥哥说我来了。这时我也走到崖边坐下来，姑母看见我就向我礼拜，再三的恳求我见他。我暗自想，我如果不见他，就不是一个学佛的人了，但是最好我要先让他忏悔忏悔，就对他说道，我已经与一切的亲戚断绝了关系，特别